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还继续在讲以赛亚书这个前一大段，今天我们再看25章，这一份上半部的讲义，1到39章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到前面来拿，2楼正堂的前方还有讲义，如果你没有，最好现在来拿。上一次我们讲到25章，我们把这里当作下一段落，也就是这一大段的一个第四个段落。我们给他一个标题，说是亚哈斯王的时代。希望你多少记得一点，这个背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亚伯兰的后裔，他们的这个国家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事实上他们差不多在这段时间将要被亚述所灭亡，南国叫犹大，这个时候犹大的君王是西西家，他的父亲叫亚哈斯，那是我们上一个段落提到的，亚哈斯王。那亚哈斯的父亲叫约坦，再上去叫乌西亚，你还记得吧？这几个君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啊。在亚哈斯的时代，西西家的父亲，他因为为了要解决北国两个北边两个国家的联军，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弟兄跟更北边的亚兰，就是今天我们讲叙利亚的一个联军，所以他就去外请了更远的地方的亚述来帮助他们。那是一个圣经里面明确的例子，你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却种下了将来更大的问题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些都给我们一些提醒，一些教训，叫我们看事情有的时候要看远一点，像以前我们教导弟兄姊妹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你要有的时候要从结局来想事情，我这样做后来会有什么结局，而不要常常很短视的只想到现在我怎么解决问题。好，这是以前我们提过的事，现在我们进到西西家的时代。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25章6到8节这一段话，我们再来读一遍。以赛亚书25章6到8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醇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醇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上一次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会有一些短短的一两节两三节经文，却说出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某一方面的真理。像在这里我们其实不难看见，这其实是不只是用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所遇见的仇敌先是以赛亚勉励他们，如果他们安静等候神的救恩，信靠他，有一天救恩会临到，而且他叙述救恩的光景啊，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可是我们不会太难感觉到或者思想到这三节经文表达的三件事，似乎都在新约时代都有更清楚的诠释，对不对啊？新约时代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着主，我们可以得着他，我们可以得着他的喜乐，可以得着他的平安，可以得着他的爱，在新约圣经有明确的这些话讲。 我们可以得到他的丰盛。这里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些话好像在新约时代是延续下去的，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在新约时代这些话才达到一个完满的一个成全。我们这样想好像不会太过分，因为事实上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当然是引向一个方向，不是只在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发生的事，而是要引向一个方向，就是基督的来到。基督来到成全救恩，就应该像这个样子。下一节提到除灭遮盖万民之物，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那这个在新约，如果你熟悉一点新约，很快就会想到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提过的经文，对不对？而且蛮明确的提到的，而且还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在讲到旧约的整个的献祭礼仪、祭司的体制，所有这些想要成全的事，最后他下的结论就是所有这些都为了引向一个目标，就是有一天神成全的救赎，那个通往神的面前，或者在旧约在会幕里面用的方式，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打开来了。而过去通往至圣所的路是用一个幔子遮着的，对不对？哦，遮了许多年，大概有差不多1000多年，也许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从摩西造了会幕以后，神又放了一个至圣所在那里，却又设置一个幔子在他的前面。神不是故意要逗我们，让我们看见又拿不到，不是的。神要我们明白那是何等宝贵的事，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是也明白什么拦阻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堕落。可是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赎罪，就会打开那一条路。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断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很清楚的讲，四本福音书重复的记述，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到至圣所，通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对吧？这是新约讲。新约甚至讲到帕子，不是吗？帕子当然不会是讲殿里的幔子，幔子那么大，帕子是一般来说比较小。新约圣经什么地方提到帕子？我看刚刚很多，我说圣经提到帕子，很多人都点头。请问在哪里提到？你不知道在哪里提到，点什么头啊？啊，你点头很好啦，可能你就是觉得听过吧，知道，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哥林多后书3:15-18那个附近吧。他说现在在基督里面那个幔子已经除去了，可是呢对有些人而言，他们脸上还有一个帕子没有除去。所以以前是在通往至圣所那个地方神立了一个幔子，很明确的就是所有人都不能进去，可现在那个裂开了，却有帕子在我，也许在你的脸上，那意思就只有那个被帕子蒙住的人是不能进去的，这个看不见的，对不对？对吧？所以现在整个的救恩已经打开了，可是仍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实去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很明确的讲，所以还有帕子，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够归向主啊。那所以综合这些经文，希伯来书10，哥林多后书3，你回头来读以赛亚书25:7，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在讲新约时代的事嘛，对不对？或者至少更完全的应验在新约时代。那后面提到他除灭死亡直到永远，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基督的救赎的一个核心的事。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他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把死废去了。今天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那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当你遇见圣经有时候这样短短几节经文，好像你不觉得我刚刚讲那些三件事似乎把旧恩说了一个梗概，对不对？当然你不能说旧恩就只有这三件事，可是这三件事你会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把旧恩都说到了的似的。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从他得到丰盛，而且我们跟神的永恒有份。你不觉得这差不多就是救恩的核心的内容吗？那当然神表达他的救恩有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不一定从像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些经文你可以从短短的几节两三节，有时候甚至在一节里面就包含了像这样一个话语的规模。这些蛮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悟性上，在我们的认知上面整理出一个神话语的规模。你要把它说成是一个具体而为的一个系统神学也可以，就是晓得神的救恩的道的一个骨架，一个纲要。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对我们有帮助。我想我应该多给你举几个例子，让你印象更深刻一点。比方以弗所书吧，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我们来读，你一边读一边想想看，这会不会也把神的救恩也是短短两节，似乎把我们的开始怎么切入救恩到最后的成全大致上都提到了。我们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看在这里提了好几件事，第一，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你们使你们得救的福音，那也就是提到基督成就的这个福音，对吗？可是他需要打发人来传这个真道啊，有传道的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道，而听见的就应该要怎么样，就能够信，对不对？那紧接着就是你们既然听见了这个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然后呢在我们这边信了，在神那边就因着我们的信把这个救恩实质上来执行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做的工作就像如果你用电脑有一些下载一个东西，然后就有一个键，你要不要点在那个键上要执行，就是要去执行。那圣灵就是这样，要执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这里讲到圣灵又做印记又做凭据，按中文的翻译这好像有点重复讲了，可是如果按希腊文原来的话它并不那么重复，因为后面那个翻译做凭据的字，我好几次告诉大家那个字有凭据的意思，可是它不只是凭据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小字加一个注解说或做值，对不对？值就是抵押的意思。那什么叫抵押呢？你如果借人家钱，借了10万块，那写一个借据，那只是一个印记，一个凭据而已，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借你钱的人觉得那个要保险一点，他就把你那部汽车当做抵押品。那现在有的在借人家钱的就会宣传说你车子还可以继续开，不用放在我这里，可是其实就是他拿到的这个文件来说，一旦你没有还那个钱，那车就是他的啦。所以那叫抵押品，对不对？这个抵押品跟只是一个借据有什么不同？就是你有实质的东西的，对不对？对吧？你能了解吗？那个希腊字翻译都凭据的希腊字有抵押的意思，它有时候也可以用来讲定金啊。就像我们常常提到，如果你卖一栋房子卖500万，那个买房子的人跟你打了契约，可是你一定不会只要他打契约，你会要他付定金嘛？也许他付了50万的定金， 那那个意思就是你不只有一纸契约，你将来想会得着的500万，你现在先得着了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凭据本身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将来我们要得着的神一切的产业，神今天不是给我们圣灵，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确据说，嗯，我有把握会得着，不只是这样而已，而是让我们得着一部分。所以就有一个字眼出现，叫做 foretaste， 就是预尝，叫预尝天恩的职位。嗯，所以那就跟得圣灵做印记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嗯，那这个就把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常常告诉人家，你的慕道班或初心造就课程基要真理里面包括一个，以前我们最早期的基要真理课程几乎第一条都叫做得救的确据啊，你就是有一个确据，那这个是救恩重要的事情。从此以后你知道你进了门了啊，你进了一个领域，你跟神有了关系，你现在是属基督的，你被称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等等。可是这并不够，保罗接下去讲，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就进一步讲到，你已经得救的人就应该去预尝那个天恩的滋味，那就跟我们每一天的追求有关系，是让你每一次来聚会，这是其中一个目标，你知道吧？就是再来触摸到神，要进到神将来想要给我们的丰盛，现在要开始触摸到，开始经验一些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那是我们追求的道路，追求的过程。所以你看这个讲得很丰富，要至终有一天啊，不再是预尝，而是真实的得到那个产业。在这里用一种方式讲，就是神的名被赎。那我们都知道，你如果综合整个新约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救赎可以包括了我们的灵魂得赎，可是有一天也要包括我们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你记得吗？而且保罗把那个身体得赎讲成一个更崇高更深奥的经验，他说那时候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像我们的连身体都要进到一个完满荣耀属灵的身体。所以那就不只是讲到我们灵魂得救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常常传福音都强调灵魂得救，那个其实不太合圣经的，因为自古以来信经里面信仰的条里面信条里面都包括了我信肉身复活，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进入的是很实体的，是有身体的，而不只是灵魂而已。所以那是讲到至终达到的完全，但是这句话仍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其实你要知道那才是更终极的完满，神做这一切要叫他原来就应该彰显的荣耀因着人的堕落似乎被掩盖了或者被打折扣了，现在有一个恢复，而且不止恢复，乃是进展到更完满的地步，有一天要完全彰显他的荣耀而得到称赞，你知道吧？新约圣经很多次把最后的结局用称赞来讲，一方面讲到神得着一切的称赞，也讲到我们要从神得着称赞，对吧？短短两节圣经，如果有像我这样诠释，你就知道它包含了好像你可以把救恩论简洁扼要的讲，两节圣经都讲到了。我觉得圣经有这些话很好，免得我们以为那么大一本圣经我怎么样能够完全了解神的道，其实有的时候就在短短的几节里面神具体而为的给我们这些东西，你记得吧？我们在主日聚会讲过神喜欢分形 fractal， 那这也包括在内，就整个圣经更完满当然是一个所有的救恩完满的彰显，可是神有时候有可能借着再小一点的规模，比方罗马书把救恩的规模讲得非常的丰盛，你可能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经卷里面都可以找到经文跟罗马书里面那些对救恩的叙述找到相关性，而好像把罗马书是把整本圣经在讲救恩具体而为的把它讲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除了这个以外，神还可以有 再下一层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有时候从一节两节三节圣经就把这个救恩这样讲出来。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忽略这些东西，这很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救恩领受的更好一点，更有智慧的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一样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章，对不起，17到19节，这个大家比较熟的，这里保罗为教会祷告。我们来读17到19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后面两节18、19节是另外一个把神要做的事，我们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一个就是我们得着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个强调的是说神要给我们什么，对吧？我们得着的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呼召，想把我们带到什么光景、什么地步，是吧？这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在强调我们将得着什么。可是接下去那一句话好像是在强调神要得着什么，这个很好。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就表达了这一件事，那你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小字说也可以说成了基业，你把这两个字合起来看，一个是我们得了基业，那是我们有所得，一个是我们成了基业，那谁得着啊？神，我们成为神的基业。那后面在祷告里面，保罗再一次为这件事祷告，要我们认识这些事。然后第三件事就是为了成全这个，神用浩大的能力来做。你要相信神能够做成，用多么浩大的能力呢？接下去那一节就要告诉我们，照着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我们没有讲前面那一节17节，那里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不只是知道这些事，知道我们要得什么呢，神要得什么呢，还有神的能力怎么成全这些事，而是应该更有一个更核心的事，就是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最核心的是神自己，还不只是神要做的这些事而已。这样你了解吗？这似乎又是短短的几节可以把神的道似乎蛮工整蛮完全的讲到。一个又一个像这样的经文你去熟悉它，我想很帮助我们逐渐在我们里面建立起一些话语的规模来。你的头脑够不够灵活，能够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三段经文，以赛亚书25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两处经文，讲法不一样，讲的内容都是很类似的，还是你觉得完全不知道他们彼此有什么相关？还好吧，可以了解哦。再给你举一个例子，那是我常常会用到的例子。有的时候如果人家要我送他一句话，我没有想到别的，我就会想到这一节圣经两节啦，犹大书20、21节。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我没有说第几章。犹大书20、21节，你应该熟悉这个经文。好，我们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比较不是在讲救恩的内容，而是在讲到我们怎么得到救恩，我们追求的道路，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样式，基督徒怎么生活，怎么追求，是不是？也许也可以包括你也可以想到，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希望他怎么样，也可以包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一个在神的道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一个是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如果听到这里有人会觉得说，哦，那个太高太难，所以接下去有一句话，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不要轻看最后一句那四个字，直到永生可以包括了那个目标是什么，还可以包括一件事，就是所有前面这些你需要忍耐着，忍耐着，持守着，直到有一天成全，对吧？很多话都这样，好像要人家讲出来你就觉得嗯很有道理。那你常常留意自己思考一下，你一定会有进步的，有一天你自己读你也会读出一点这样的东西来，好吗？今天试试看。好，我们回来看以赛亚书25章第9节。25章第9节，一起读。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好像先知讲到前面这三件事，神用肥甘设摆宴席，除去万国蒙脸的帕子，除灭死亡直到永远。紧接着他提到这个，我想是有道理的，就是所有这些事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你都要明白那是一个蛮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当然那些经历似乎都是可以一次经历到的，可是它也是要费时间的。你可以在一次的祷告里面遇见主，在一个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哪一次在听到或者读一本书的时候那么受感动，觉得很丰富。可是你要经常享受那个丰富，那是需要年日的。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觉得困惑，说为什么我还不是这样，那本来就需要年日的。我有好几次听见有人问我的妻子类似这样的问题，提到他追求一段时间，为什么还没有那么丰富的遇见主。我的妻子就会跟他说，像这种事通常至少要追求3年。当然这不是这个年数不是标准答案啦，可是也许有的人需要知道他需要用年来算的，而不要觉得说我已经参加了好几次聚会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你要有一次的经历，这个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有的人第一次来聚会就经历一个突破，有的人甚至还在门口还没有进来，在路上就遇见主。有的人也许追求一段时间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可是我很确定告诉你，一个人要常常享受这个丰盛，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要安息美地，你真的进到里面需要年日。所以在这里提到等候，其他的经历也是一样，你可以因着一个经历觉得好像除去帕子，面对面看见主，你遇见了主，这个跟你成为一个常常与神同在，很自然的似乎就经常在跟主一同坐席面对面，那不太一样，对不对？要进入那种生活需要时间。你的生命要常常得胜，让那些死亡阴翳黑暗的事情远离你。比方那个包括了我们常常喜乐，不太会被一些事情搅扰我们的心等等，那也需要年日，对不对？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来读以赛亚书25章第9节就会不太一样。那个有时候像这样，我们提到神打伤他也缠裹，撕裂他也医治，我们在打伤当中等候着要得着医治，或者就像一个病人， 你知道病人来到医生面前得到一个治疗，常常并不意味着他就痊愈了。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你参加聚会，或者有人为你祷告，你有一个特别的经验，神对你说一句话，你觉得得到造就，那跟你得到医治不一定是同步的。有不少的病医生给你治疗之后，接下去你需要一些时间，也许三天，看看那个药，或者看见你自己里面的自体免疫系统，或者自己恢复 的那个功能有没有发挥效用，对吧？其实医生都是这样医人的，认识这些事的医生都不会认为他开个药给你处理一下就说我医好你，不是的，他哪里能医人？你骨头断了，医生怎么医你啊？拿三秒胶给你粘？当然不是啊。他只能帮你接上，其实真的粘上了吗？没有，石膏空起来。是谁使这个骨头后来长合的？那不是医生。可是那个伤口需要时间，对不对？上帝安排了一个免疫的系统在我们的身上，一个自体的一个能够恢复的系一个功能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需要时间。我觉得神在做这些事，神造人的时候是这种造法，把人造成有这些功用，是本身就是充满了意义的，对不对？就在告诉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他没有把我们造成像机器一样说啊，现在出了毛病只要把这个地方螺丝加上去一锁 OK 了。我们的身体常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吗？都是要花时间让它去愈合，让它去产生抗体等等，像这样。我们属灵的事业一样，你明白这些，你追求主就不会着急或者是抱怨，不会这样，你会知道你要执着什么事情。我这样讲你清楚吗？好了，我们应该进到下面去的26章。我们现在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吗？以赛亚书26章第一到第十节，我常常觉得这个是以赛亚书这个大段落里面的其中一个核心的一章圣经，它大致上把这个救恩的道路用简单的话、简洁的话把它讲得相当的周全，相当的清楚。来，我们来读。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是住高处的高层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人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你知道这些话的背景是西西家王开始预见从亚述来的威胁。在这里以赛亚都没有插进去多一点讲当时发生的事，有一些以赛亚书的内容会这样，比方我们读到第七章亚斯的时代，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先知给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他正预见的是什么事。可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把握是在列王记里面记载西西家所遭遇的事情，他作王的期间的哪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相信是跟亚述的威胁有关，因为那是西西家王的时代最主要的问题。那至于这个时候亚述到了什么地步呢？是已经围困耶路撒冷，还是只是在 各地，使犹大许多的诚意都变成荒凉，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你知道那是在亚述的威胁底下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如果要效法他的父亲，只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看起来只有一个办法，他整军建武也没有用，因为他的势力跟亚述相比实在是完全不能够相比。他再怎么样想办法招募军队，打造军器，训练这些人，绝对来不及，也没有够多的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看起来很可能在他的时代，如果他效法他的父亲，他大概应该到埃及去求救兵，因为那个时候放眼望去大概只有埃及能够拯救他，我想他不知道有中国吧，那个时候，而且这个时候的中国能不能拯救他，我想想看，说不定可以，那是周朝还蛮强盛的时代，不过来不及啊，离太远了所以无论怎么样，看起来四维的列国就是一个国家，看起来还可能跟亚述相抗衡，其实是打不过亚述了，也许可以撑一段时间，所以你读这段这好几章经文，你需要知道当时西西家面对的选择包括这个，就是可以去埃及求救兵，那你能够了解他朝中一定有一些幕僚认为他应该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一起在治理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当然一定会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嘛。那看起来这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先知勉励他，这个时代其实你要知道，神不只兴起以赛亚对犹大说话，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弥迦，我们的旧约圣经包括弥迦书弥迦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他说的有一些话跟以赛亚差不多，没有那么多话而已，有一些话甚至是一样的，也不晓得谁引用谁的，或者他们一起引用另外一个当时的一个俗语，我们都不确定。可是就在那样一个危机，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借着先知勉励西西家，勉励犹大的百姓，叫他们要稍安勿躁，叫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叫他们留在原地，不要毛毛躁躁的想要去哪里寻求帮助，说他们得帮助的地方就在他们的本地，留在这座城里面。所以他说神要用救恩做这座城的城墙，做他的外国。想象一下，你知道在这里是用一种在旧约时代用一种图像性的这种外在的东西做表号，你读这些的时候，你听这些的时候，都要用在我们身上。当然都不要去想成有墙壁的一座城，而是想成一个范围，一个在神的保守底下的一个光景。这里说敞开城门，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如果你还没有进到这样一个保守里面，可以进来。可是这里很有趣，告诉我们用什么进来呢？信心，用信心进来。然后这里还提到义这个字，你不觉得吗？信啊，义啊，这些说起来就很像新约时代的救恩，好像新约时代的救恩也是用这两个字组成的，叫做因信称义，是不是？我觉得这里有点这个意思。这个义民到底是什么呢？是指的说神的百姓要行公义，他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欢，行为端正，然后才能进来，才在这里蒙恩吗？我想也有这样的道理。 可是因为他提到信心，所以显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你只要检视自己说，嘿，我什么都做得很好，那来到门口人家一定要让你进去，不是吗？你不需要用信心，可是在这里又用了信心，所以可能包含了一件事。我刚讲那个我觉得还是对的，可是包含一件事，就是当你实在是想要成为义民，你努力的要行公义，追求圣洁，遵行神的道等等，可是有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做不到，或者是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有软弱。这个时候神要我们要信，这就是守信的义民的意思，我相信。而这个说法事实上正是新约时代我们得以因信称义的秘诀。而人所以会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软弱做不到，而需要用信才因此能够落实，说我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步，一定是表示他们不再那么高傲，而能够被降卑了，对不对？他在高傲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想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所有以赛亚书前面的话都是有意义的，神正在降卑他们。你还记得吧，我们用了好几个礼拜讲的内容常常都集中在一件事上，神允许他们遇见苦难、战乱、挫折、失败等等，有一个目的，要使他们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叫他们仰望造他们的主，对吗？叫他们谦卑下来，想要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个看见西西家他们遇见的事，神想要让他们在那里面明白，现在你不应该整天想的就是我怎么样解决问题，我怎么样抵挡这个强大的仇敌。你现在不是在想的是这个，你现在想的是主让我遇见这些，想要我做什么？他想要我紧紧的抓住他，对吗？所以神没有叫他们去做什么事，而是叫他们进来，留在那个城里面。那不是很消极的说躲在那里面，希望这个城固若金汤，仇敌打不进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城墙并不是这样防御而已，那城墙是救恩，神自己要做工。所以接下去那一节很好，我们来读好吗？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艰辛依赖你，那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他们很需要艰辛依赖神，因为神不是说派了十二营天使在他们旁边，他们就觉得就不怕了，不是这样。神叫他们进那座城，那小小的城，耶路撒冷，然后就说不用怕。那他们在里面就只好有一个办法，要信靠神，相信神的话，全心依赖他，好像不做什么，对不对？在这里的艰辛依赖神听起来就像你完全不要做什么，不要依靠自己，全心信靠神，神一定会做工，听起来像这样，是不是？不过像我侍奉主，我不死的就会遇见人问我这个问题。有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教导，他们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就是遇见事情就是照他们习惯去解决问题，去做什么。后来他们就被教导像这样的事，所以要全心依靠神。有人是得救的时候就被教导这个，有的是得救一段时间以后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其中有一些人就开始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要做吗？我现在他会告诉你，我现在遇见什么事情，是不是我完全不用做什么，神自己就会做工？我到底该不该做什么？其实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知道吗？好了，今天我试试看，统一的回答这个问题。这种问题必须个别性的啦，可是统一的回答一定会讲的不太完全，可是我还是试试看。如果你还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或做那个，或者什么都不要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不做，全心依靠神，还是我应该也做一些事也依靠神， 如果你还会问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就去做你觉得该做的事，尽量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嗯，可是在那里面学习信靠神，对吧？你刚才没注意听我在讲守信的义民进入的时候，那个义民的第一个含义是那个追求义的民，而不是很快我就提到我们 一点义都没有凭着信就进去的，我没有这样讲哈。所以我们应该有我们这一面尽力的想办法要使自己成为义民，蒙神悦纳可以进去。同样的，你无论遇见什么，你尽量想办法信靠神，然后去做你觉得可以解决问题的事，尽量想办法。嗯，对吧？可是我知道一个有心这样跟随主的人，信靠神的人，迟早他们要遇见类似像这样的事，神要他们学习一些功课，要把他们带到更高处的时候，他们迟早会有机会经历一次像这样，就是死心塌地的信靠神。有的人学习这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被带到像西西家一样，根本就没有办法，不是自己不想办法，而是根本没有办法。嗯，那没有办法的时候，有的人还是一直搞东西，你知道吗？像无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跑。可是就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开始要把以赛亚书这一段话拿起来读，然后试试看，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嗯，迟早我们要经历一次这样死心塌地的信靠神，自己全然不做什么，然后看见神的作为。嗯，之后有过这种经验以后，以我的了解，后来多半的时候我们都比较能够成熟的判断了我们该做什么，你就比较不会问那些问题了。嗯，有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做你该做的事，可是你知道你仍然在信靠神，也许另外一次你仍然需要放手让神自己来做，你就会更老练一点。如果你没有经过那样一次死心塌地的信靠神，我觉得你一辈子就会不死的会再回到那个问题，又要来去问牧师我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这是我笼统的回答，如果这些回答没办法满足你每一个个别的需要，你就再一次个别来问我们吧。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从一起到得救就蒙召，有装备自己，到我毕业后来当兵退伍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已经在这样追求主的过程，在教会，在学校团契，在一些机会里面，我们都受了一些装备，预备要侍奉主。那我很早就蒙召，我知道我一定要侍奉主。那个时候也有一些门要打开来，可是那不是因为我走到像西西家一样好像是无声门没有路，并不是的，有路，但是我里面没有路。我的意思是说，我里面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是我觉得神难阻者，但我没有觉得很顺畅可以答应任何一个服侍的一个合场的那个对我的邀请。嗯，无论他是直接邀请或者间接表达那个意思。嗯，我感谢主，在那个之前我们学习过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没有勉强自己选择一个觉得最合适的道路。我因着那一点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搁着，不太确定。我甚至去参加了希望我去那里那个团体服侍他们的同工会，你知道吗？我没有答应他们要去，但是连他们同会都参加，就是我并没有说完全不去这些，不做这些事，有的是我去他们的团体跟他们有一点交通等等。可是就是因为 有一点不确定，所以我就没有跨出一个步伐。就在那种情况里面，有一天我在台中的家，忽然主借着一件事对我很清楚的说话。他没有告诉我要答应哪一个，他叫我去一个完全另外一个方向，那里并没有要我去服侍，而是我想去追求的地方就是锡安塔。没有几个人比我更知道我如果去那里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是把原来已经有的服侍的那些邀请都把它丢在一边了，而去那里就变成不晓得搞到什么时候，那是另外一条路，就好像我完全陌生的路，你不可能3年5年就把它弄得很熟练。在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崇高很陌生的路，所以完全不能做什么。我没有去争取，事实上应该说连已经送到门口我都没有踏上去，就这样。可是当然你们多少知道后来的结果，那个却为我引我走上一条充满了祝福永远不会懊悔的道路。我生命里面有过一些类似这样的经验，那个很帮助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从此以后你能够更老练的更自然的会知道你该做什么，什么叫做坚信依赖神。你不会去问人家说我要坚信依赖神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还是应该做什么。我公开教导这个，希望减少一点个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不过你真的需要还是可以啊。所以神叫他们进到城里面安静留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呢？当然那个意思我已经告诉你，不要想到是指的进来一个房子或者进来一个领域，而是心灵里面的。可在那里做什么呢？先知可能清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切慕的就是你的名，你那可纪念的名。那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他明白他现在躲在那里面重点并不是要解决一个现在有外面的威胁危险的这个难处这个问题，不是的，而是神他知道那些难处那些危险是神安排的，有一个更要紧的目的，所以神叫他留在那里，留在那里就要做那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神，就是抓住神。而先知用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方式讲他怎么抓住神，他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会不会这样等候神？我们好像不是，我们等候神的意思是我们等候神来除去审判，不是吗？来除去灾难。他这里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包括了一件事，就是在你降灾的路上等候你。哎，因为在这里神的审判就是指着像亚述的威胁这些灾难。哎，你会这样等神吗？我们等神不是说等着神来解决我们的难处吗？除去我们的难处。可是先知不是这样说的，他是等着神的难处来到，让这个难处来促使他做神要他做的事，就是使他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更大的饥渴。你可以这样讲，使他真的更有力量抓住神。后面他就形容说，如果神不这样对待人，人会怎么样？你如果只用恩惠对待人，他们就不学习公义。你对他好，他就不学功课，他就一直赖在那里。哎，我讲这个话不是要你去想到别人说，哦，原来如此，以后我不要对他那么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是想到自己，就是人家对我们好的时候，特别是神恩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忽那些事，我们不要变成像这样的人，在恩典的当中我们就不学习公义。你如果能够还没有降灾祸，没有审判临到，就愿意学习公义，那是何等的美，不是吗？神希望我们这样，那才是他的目的。所以降灾祸不是他的目的，你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手段，不过在很多人身上都需要这个不得已的手段，就是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打定主意吧，当你遇见审判、遇见灾难、遇见挫折、遇见看起来像是别人的错或者是各样的事情，这条路是神在那个时候最优先要你做的事，就是寻求神。你有没有正在遇见有一些你觉得正像亚述一样大军压境，是你毫无力量抵挡的事情？神说敞开城门，叫守信的义民进来，坚心依赖他，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让你在里面切切的寻求他，渴慕他，羡慕他的名，那就是神想要做的事。这一章的末了提到逾越节，说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我相信呢，在逾越节，因为这一大段经文可能有不止一次引到跟逾越节有关系的话语上面。逾越节的那个救恩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很类似的，神叫他们躲在门楣躲在房门内，门楣门框上有羔羊的血，对吧？我们常常提到那救恩地为城门一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有人提到逾越节，像我初信主的头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讲逾越节的时候讲一件事，就是他们在房间里面要吃羊羔。他们可能会提到吃无酵饼，可是他们都没有提到吃羊羔。你如果有一餐有羊羔肉吃，烤羊羔又有饼吃，你比较会想到羊羔肉还是饼？如果是我，就想到羊羔肉。为什么只想到饼？那羊羔，逾越节的羊羔是指我们的主，对不对？你不觉得那里有跟我们刚刚讲的意思是一样？神叫他们躲在房间里面是做什么？担惊惧怕？不是的，吃羊羔的肉，好叫他们去跟神有份，去靠近神。我相信有这个意思，你同意吧？可是逾越节跟以赛亚在这里给西西家他们的劝勉有一点不同。逾越节那时候神的百姓根本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神就安排这个样子，只要他们愿意有一点顺服，照着做就好了。他们其实不知道做那些是干什么的。可是西西家面对这些的时候，先是教导他，他已经有逾越节的例子，他们先祖的例子，他懂那个道理，他知道那个救恩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现在需要自己思考明白，刻意的让自己去进入这样一个等候着神、隐藏在他里面寻求他的地步。我们也一样，如果一个全然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人，也许是一个福音朋友，有可能神也会像逾越节那样对待他，给他安排一点点，他只要表露出一点点信心或者一个祷告，很快神就祝福他、帮助他，对吧？可是有的时候一个老基督徒反而没有那么容易，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学进一步的功课。不要只是被神安排着就在那个救恩里面，而是我们晓得 working out 是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更老练，因为我们的一生将会不时的再一次遇见需要这样经历救恩的事。神希望我们不要像幼儿一样，每一次都还只是 要靠人去教导你扶持着你，而是你自己能够学会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这样做比较，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26章。